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请各位把《方广经》呢，《方广》版本的经呢，打开《函授品》第23啊，卷第七的272页啊，272页。今天白板上的文呢，出自于1938页啊，1938页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段啊，所以我们先摆着。先看第一段等空的部分。那么这一品呢，总共分成四段。那么一段比一段还要在论理上来的深刻维系一点啊。那么整一大段函授品的理啊，其实都是跟中观啊的论理有关系的。所以默学才在上个礼拜请各位去抄中论的两品啊。观去来品跟观实品，那我去看了一下大正藏是在卷30啊，卷30打开第一页就是中论，中论你们就去看第二品观去来品，第19品观实品啊，那么这个跟我们函授品第23的后面两个部分啊，怎么样去了解啊，无去无来无住。也怎么去看无前际、后际、中际？那么这些这个论理呢是有关系的。那等空其实是个譬喻，所以谈的不多啊，谈的不多。那么到了函授品的时候呢，就要去证明虚空是无法啊，是不是一个真实法？因为它无有法故，所以它能函授一切。那于是，在论理的部分呢，就有比较多的篇幅在龙树菩萨。讨论的时候呢，这一段文就花了一点篇幅啊，花了一点篇幅。那么论到不见来处、去处跟住处的时候呢，那就多了啊。那么论无三际的部分呢，三四等的部分呢，因为有了观去来品的基础，所以就比较文短。可是它的理路还是跟观去来品一样，还是那么复杂的啊。只是同理可证这样子而已。好，我们这个谈到的时候再来细说哈。所以请各位看到经272页，我们念一段文呢、啊，总标本经的宗旨。佛告须菩提，如所言眼啊，把这个字补满，那个眼者就是摩诃眼，与空等，那个空多一个字，虚空。他说你所言的摩诃眼与虚空等呢啊，这个道理如是，就是为他应可啊，就是为他应可。须菩提，摩诃眼与虚空等啊，如是，须菩提，摩诃眼虚空等就是应可须菩提之前他自己的自述，他入如来的自信当中呢，他就申述他的见地，那么如来就在此为他应可。所以这个是总标。那么标出摩诃眼的法性跟虚空平等是要为什么呢？是为了要显出第二段，所以在275页最后一行，须菩提，如所言，如虚空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摩诃眼亦受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如是，对不对？所以呢，前后要贯穿的啊、哦，所以墨学在科判上比较认为这两品应当把它归为一类啊，归为一类，前说譬喻，后说法啊。那么为什么要把摩诃眼比喻成虚空？因为摩诃眼无有定相，所以就把我们今天有相界比较熟悉的一个虚空拿来做比喻。可是虚空也是无相之法啊，所以我们今天白板上谈的这一段文就在谈。我们虽然用虚空，可是虚空只有名字，它不是实有法，就是因为它是个概念，它虽然是个概念，可是它不像心心所法一样的啊。所以呢，先遣除它非心心所法，再说虚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名字，非实有法，所以它能受一切。那么用这个道理再来去比喻无有定向的摩诃眼，它能受一切啊，大意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等空品啊，这个法云禅学院的版本呢，就用 就用那个大智论的版本名称，就叫做等空品。所以如果各位有这个法云寺的版本的话，也可以翻开264页啊，它就叫等空品。所以其实叫等空品也可以，叫函授品也可以。函授品是讲它的利用，等空品是讲它的譬喻啊，讲它的譬喻。好，我们回到272页来看，他要描述虚空的特性呢，照妙老他们的这个科判呢，把它分作生一、生二、生三、生四四门啊，分作四门来说它的相，来说等空虚空的相。哪四门呢？请看底下。那么要做这一品经的科判，其实很容易哈、你看它的标准句，我们念一下文啊，各位就可以知道标准句怎么看。这是也分享我们过去前辈们他们做科判的一种经验啊，经验你看那个文就知道了。那么第一行到与虚空等，这是算是总标，对不对？算是总标。那么就是先引述须菩提的话，然后呢为他应可，然后呢如来就开始佛了，就为须菩提开始说底下的这个法义。须菩提，如虚空无东方，无南方，西方，北方，四维上下，总共十方，对吧？总共十方。那么东南西北是正，那么四维就是夹在东南西北中间的啊，中间的方位。那么这样子就八个了，加上上下就是十方。我们一般在讲空间的方所，通常以这十方来做表示啊，十方来做表示。所以华严经以十来安立法术哈，也是要各位观虚空的法性啊。虚空的法性首先从方所来去观察，那么方所就告诉你，空间其实是无有实法的啊，无有实法的。那个空间不是指真正这种太虚空，是指一切的法性啊，是指一切的法性。因为法性呢，在一切的这个有为相法当中呢，最类似虚空。所以用虚空来做比喻，这是在佛经论当中，但是它不就是虚空哈、你不要登，你不要说啊，法性就是虚空，不是虚空，只是以虚空做比喻啊，虚空做比喻。那么方位就是我们今天要首先谈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立方、米方、楞严经讲的，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无名凡夫，那是我们今天以为我们是无名凡夫，我们自己呢被名言障所障。为什么呢？你今天设定的名言说有迷雾。于是呢，我们今天是在迷位，这就是立方迷方，立了名言，于是呢，约名言的法性呢，说我们是这一个，可是无名跟名是官带的嘛，官带就是假有的，那么我们说无名说名都没有自信，你说名也不对，你说无名也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被自己呢，受限在自己所施设安立的名言相下，不能出离这个习气。如果我们不能够出离名言施设的习气，我们就根本见不到实相。约不见实相，说我们是凡夫啊，不当说我们的本性是凡夫，因为凡夫没有自信啊，凡夫没有自信啊。我们先用这个比喻来看，所以以方来看，就是我们今天到底在哪一方呢？今天我们说我们求生西方，那于是谭经就说了，那西方人求生哪一方？求生哪一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了，在阿弥陀佛学有所成了，那你今天有没有愿？你今天有没有愿？你说好，愿回娑婆，那娑婆在你的哪一方？还是你的西方？因为西方是众心所归，记住吗？是一切发心人的归向，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方位比率，太阳日出东方，日落西方，所以呢，是我们日所落处。约名言施设说它是西方，所以西方就是就近的意思，对不对？东方是表发心，是一个起初，西方是表就近，一个圆满的目标的达成，那就是西方。所以西方无有定向，不是真正在空间有个虚方。今天我们在地球说有一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重力，对不对？重力，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头在上脚在下，是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手头，我们重我们的头，所以我们说我们头在上，所以呢我们被重力呢拉着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叫做下，这个叫做上，是约自己的坐标取的这个相。什么相？心相。你心有高下的坐想， 于是呢，你就约着重力的缘，有了心，再借着重力为缘，于是就安立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而这个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没有真实的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当你离开地球的重力圈，到了无重力的外太空，你说东方在哪里？东方在哪里？太阳处处见，恒时见太阳。你说太阳起出起来的地方就是东，你处处见到太阳，太阳你看到没有在动，你跟它没有相对位置的差别，你怎么安立东方西方？东方不能立，西方就不能立，一切方位就不能立。在太虚空当中，你就根本没有方位的认知。所以你知道，在重力有重力的地球呢，你是约着很多条件来认识你所谓的虚空的方位相。所以方位相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啊，没有自信的。所以呢，方位是一个最根本的妄想。然后在方位相上呢，再安立一切色法的两个特性，就是形状跟显色啊。所以底下呢，标列形色跟显色。所以各位就要开始下一个小标啦啊，在第二行的上面呢，你们就标方位。然后在第四行的上面呢就标形色，在第六行的上面就标显色，这是一切色法必须具备的三个特性。一个色法它要被称为色法，一定具有这三个特性。第一个，它占有方所，就占有空间，空间者就是方位的意思，就是能够辨别这个色法的东南西北上下。第二个，它有形色，就是有长短方圆的形状。第二个，它有青黄赤白的显色，这是色法的三个特性。可是就它的法相来观察的话呢，它的共相啊是具备有触对变坏啊，分别变异，它还是分别变异的触对变坏相啊，这个是法相了来做的分析。好，我们今天不谈触对变坏，我们就谈方所、形色跟显色这三个特性。这三个特性用它来去描述虚空都没有作用。你说虚空有方位吗？虚空有形状吗？虚空有显色分别吗？都不可得嘛。好，所以首先来标虚空不如色法，不是色法，因为它不具备有色法的空间方位相，它不具备有色法的形色相，它也不具备有色法的显色相。所以呢，空间虚空是非色法，对不对？那非色法就无相，那无相你怎么可以说它有自信，对不对？因为它不可见不可对，你怎么可以说它有？我有这一种状况可以有，怎么样？名字固有，对不对？名字就是个概念，用我们的名言称说一个概念。所以虚空是个概念，它不像色法一样可以被我们认知，所以它只存在我们的意识分别里面，不存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触对的对的那个境，它根本没有那个境，但是有那个概念的分别，所以它只是分别。对一个分别的法，你怎么说它有？好，那你说色住在虚空，那么虚空是一个无有自信的假法，那么色法你说是有，那有自信的色住在无自信的虚空当中啊，你有没有笑？你有没有笑？对不对？一个无所有的东西怎么可以住一个有真实自信的虚空呢？虚空里面没有方位，没有形色，没有显色，没有一切可分别的相，对不对？它无自信，只有意识可以分别，那表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好，色法是个具体的东西，它有方位，对不对？有东南西北，有东南西北的色会住在一个无东南西北的空当中，没有长短方圆的色，有长短方圆的色会住在一个没有长短方圆的虚空当中，没有青黄赤白的色会住在有青黄赤白的色要住在无青黄赤白的空当中。你说被哪躲？你说被哪躲啊？你说如果色必须有个住处，那个住处叫做虚空，对不对？啊，虚空又没有相，可是这样没有相的虚空色怎么住？所以最后又证明它没有住处，对不对？没有住处它又不可见，那你怎么知道它有呢？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可以含受一切，懂吗？如果它是有方位的，如果它是有形状大小的，如果它是有显色分别的，它就不能够接受有方位、有形色、有显色，而且又跟它不相容的另外一法，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虚空有一个白色，
我就不可能让红色住进来，对不对？凡住进来的都要变成白色才住得进来啊。如果我这个空是长，那个短的那个东西那个设法就不能住进来，它先变成长的才住得进来，是吗？今天你一个方块的东西要挤进一个圆形的杯子，你要变成圆形的杯子才塞得进去嘛，不是吗？不然一个方块的设法你怎么入于圆的凭空当中呢？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自信才有办法入那个相啊，入那个相啊。啊，那么如果虚空是无有法，它何以能够住一个有形啊，有形色、有显色、有方位的色呢？所以色如果能住在无相、无住处的所在，那表示这是个妄想嘛。而这个妄想为什么我们会所见是有呢？那是因为我们分别嘛，于分别上面又执着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总是离不开三件事情：第一个妄想，第二个分别，第三个执着。先起了个妄想，然后分别有，然后执着它是真实，执着它是真实。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你，今天摩诃眼要去认识如虚空一般，它能够含受一切。可是如虚空含受一切，就显现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而如果显现一切相都是虚妄，都是分别，都是执着而有，于是就知道原来所有这一切我们以为有的色啊，以为有的境界，都是因为虚妄分别执着而有的。所以他根本自信是无有的，无有真实的。认识到这个无有真实的实相叫做什么？叫做摩诃眼。那个道理，那个方法，那个能够认识到这种实相的方法就叫做摩诃眼。所以摩诃眼就用虚空含受一切来比喻。好，我先广说这一切的哈，啊，这个是总义的哈。好，那我们看第二段文，他说啊，须菩提，如虚空啊，非长非短，非方非圆，长短方圆可以说是形色最具有代表的四个特性。那么翻译，须菩提，摩诃眼亦如是，非长非短，非方非圆，这是讲它非形色。啊，这是第二颗，第三颗呢？是显色，须菩提，如虚空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黑啊，还多个黑。那么摩诃眼亦如是，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黑。以是故说摩诃眼与空等。哎，请把这句话标起来，这是标准句的一个段落，要看到以是故说摩诃眼与空等。所以表示说了第一大段。就是以方位、形色、显色这三个小科来去证明摩诃眼依这个三个特性呢，跟虚空是平等的，跟虚空是平等的。虚空呢，跟摩诃眼呢，通通具备有无方位、无形色、无显色这个三个特性。啊，所以这三个小科都在显示摩诃眼在三个特性上是跟虚空类似，啊，相等、平等的。好，这是显这个空间啊，空间的三个特性，设法占据有空间的三个特性。接着讲时间相，所以呢，在这个法云寺的科判当中呢，他把这一科叫做非方时，方就是方所，就是空间，它也不是时间相，它不具备有空间相，它也不具备有时间相。那么空间相再分作三科：方位、形色跟显色。那么辨明摩诃眼如虚空一样没有方位、形色、显色这三小科之后呢，显明它无非空间相，接着再说它非三世的时间相。好，所以呢，先要去奠定空间跟时间都是一种虚妄分别啊执着而有的假象啊，它不是真实相。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须菩提，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也就是说虚空没有一个什么过去的虚空、未来的虚空，那么离开过去未来两种时间相，就没有所谓现在的虚空。那么摩诃眼也是如是的，它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以是故，有没有看到这标准句出来了？以是故说摩诃眼与空等，这是这一品的第二段。第二段讲摩诃眼就跟虚空一样没有三世的时间相， 时间是借着因果前后的次第施设而有的，对不对？你今天执着这个相的前因是那个，而那个我们就说它在过去，对不对？那这个相，目前这个相又是未来我们所希求的那个果的因，所以约这个三世说有因果，对不对？约的因果说有三世，所以三世跟因果的先后次第是观待假立理。好，所以我们借着因果的先后次第说有三世，而三世是借着因果的相续的次第，于是我们才认识到有的，不是先有个时间恒常在那个地方相续，一分一秒的会经过，于是呢才有因果。而因果每一时每一个刹那都各自有它的因缘呢，而这个因缘都不相，都不是同一个，一直不断的恒常相续，是相似而相续，所以每一个刹那都有各自独立的缘起。所以因果实在不是真实的依法而相续恒存，它是各个以相似的法性相续相续相续，一直不断的刹那刹那，好像刹那变异。那既然它是变异法，就没有恒常不住的啊，就没有恒常住的一种法性。好，所以于此之故，它非三世，非三世啊，没有那个时间相，那个时间相是虚，是虚妄，是分别，是执着而有的。所以呢，摩诃眼也跟虚空一样，它不具备有这三世的相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因果可求，以因去求果的那个相。啊，他离开一个因果，所以他是个无所得法，是一个无有相法。所以前面的空间讲他非有相，这边的时间讲他不可得，他无相，他无所得。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总标，用非空间、非时间这两法呢来说，摩诃眼如虚空一般，他无相，他无所得。所以无相无所得可以说是摩诃眼最重要的特性。最重要的特性，于是呢用虚空来做比喻呢，让我们来了解摩诃眼所谓的大乘，所谓菩萨摩诃萨的大乘行到底它具备的特性是什么。因为它没有一法，你可以说四念处是它，你可以说是四禅是它，四无量心是它，乃至是八不共法是它，所以它无有定法，可以说是摩诃眼。那么所有这些差别的法相我们怎么认识呢？为什么他说这一类的法都叫做摩诃眼？所以摩诃眼要归纳它的法性，它的特性至少具备这两个特性：第一个无相，没有空间相；第二个没有时间相。约无时间相，知道它不是因果；没有因果，就知道它不是可以求、可以得、可以证、可以修的东西，对不对？它一定是本性具足、恒住，只是我们发现不发现。所以我们说实相不是你造作出来的，是你去发现的，是你去发现的。发现的不是只有你能发现，别人不能发现。所以佛说我能证如此，众生自信亦能证是如此，世间智者也能够证明是如此。不是我今天创立学问一个理论知识说它是如是，所以他说本性如是，自信如是，法性如是。所以用无相无所得来标出啊这个摩诃眼，这么多的法为什么通通叫做摩诃眼？用如虚空来比喻，如虚空来比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虚空，又说我们今天的法性不是虚空，那不是虚空，他又说他能够含摄一切，有种种差别，他又如虚空一样的无相，无相就是无分别，那么为什么他又有种种形象？所以当知啊，当知啊，摩诃眼，所谓的摩诃眼，所谓的空性，并不是任何一项，对不对？并不是任何一项，可是呢，它又具足一切相，对不对？因为它可以成立一切相，不是说它会生一切相，它可以含受一切相，因为万法可以生于空中，不是空可以生一切法。记住哈，我们一定要说一切法的差别相都显现空性。不能说空性能够出生一切法，空性无生，怎么可以说它生一切法？是一切法能够生于空中，而空不跟它做障碍。为什么？因为空显现无自性， 无自信只是不做障碍。于是万法，你要说有，你可以约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而生在无自信法当中。而摩诃眼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方法。约这个道理，约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弃入一切有为差别相的法性。所以我们只是借虚空来比喻，不要当作虚空就是法性。虚空不是法性，虚空根本就是一个妄想分别执着的假法，无有自性可得。而法性是真实可以弃证的，它可以作证，它本性就恒常这样安住。你只是去发现，可是你说发现有一个什么东西被你发现了吗？没有，你只是去除掉你的妄想分别跟执着，你就可以自作证法性如是。而发现法性如是的时候，你又不会误会，哎呀，虚空就是我的那个摩诃眼，虚空就是那个空性，虚空所具备的无相就是那个空相。空相如果无相，无相就不可见，不可见法就不能做所缘，不能做所缘，它就不是有法。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很难哦，很难哦，各位要多熏习哦，才可以像墨学这样的熟。墨学这样的熟也不过就是嘴巴子熟，对不对？你要恒常每一念心都能够看到这个实相，你才会不会被情绪带得团团转，你才不会有不如理的寻思，懂吗？你才可以在一切相中呢安住法性，对不对？安住法性，心能够保持清净，保持清净，不受任何一件事情的系缚，而真实能够得到如佛如来那样的大自在。所以这个是要真实去修养的啊！啊，你不借着事去练心呢、啊，不借着众生的因缘来练这一念心呢、啊，你根本不可能得到这种修养。你没有这种修养，你说你理解不等于有那个智慧，对不对？你只多了一些妄想分别而已啊！那个知识啊，不叫做证入法性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啊，花一点时间去解释，因为呢，空间跟时间一直都是误入空性两个最大的障碍。可是呢，它虽然是最大的障碍，可是它也最容易让你理解什么是空性，了解吗？啊，所以它是摩诃眼如虚空一般，不具备有空间，不具备有时间的假象。由此之故，你能够理解摩诃眼的空性，它的法性大概是什么味道啊？大概是什么味道？好，那么这两颗呢，因为呢彼此又互相啊，必须啊，我们约空间去见时间，约时间去了解空间，所以呢，空间跟时间这三个相呢。这个加强大师就把它分作一颗叫做非方实故等空啊，故等空是故摩诃眼等虚空啊，跟虚空一样啊，跟虚空一样类似相等啊，法性平等。好，这是一大项。接着底下呢，不增不减以后呢，这个加强大师的科判把它说非诸相。那么非诸相呢，你们加上两个字，非诸有为相啊，摩诃眼如虚空一样，它不是有为的，它不是可以造作的，所以要证明它不是有为相，所以底下呢就用了几颗呢，增减一颗，垢净一颗，生灭注意一颗，三性一颗，见闻觉知一颗，见断正修一颗，染离一颗，三界一颗，总共有八个，有八个小颗啊，这八个小颗，好，我念一下哈、啊，我念一下。须菩提，如虚空不增不减，摩诃眼亦如是不增不减。这是第一个小颗，有为啊，有为相里面的第一颗。第二颗呢，如虚空无垢无净，第二颗啊，各位跟着标哈。第三个，无生无灭无住无异，第三个，非善非不善非寂非无寂，这叫做三性。第四个。无见无闻无觉无识啊，我们一般讲见闻觉知，这边用见闻觉识，那是因为识是识熟地啊，这个世间相，所以他用识不用知啊，这是第四个啊，不，这是第五个。好，第六个呢，就是不可知不可识不可见不可断不可证不可修，这六个啊，这六个是一组，这是第六小科。第七小科，非染相非离相，摩诃眼亦如是。第七个，第八个，不系欲界 不系色界，不系无色界，这是第八小科。好，这八小科呢，又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啊，增减垢净生灭注意跟三性是一类，是一类啊。各位先标哈，小科先做标，标完之后，你在天的部位呢，把增减垢净生灭注意跟三性呢，又归为一类，这是染味啊，这是染味。然后呢，要开始入修啊，就要了知心意识的见闻觉知相，然后呢，去见断正修。所以呢，见闻觉知、见断正修，这是两个，又是一类。好，那么约着非染非离呢来说，不系三界，所以呢，染跟离三界，这又是一类，讲果了。啊，所以呢。增减垢净生灭注意三性是我们的世间相，那么见闻觉知见断正修是我们的修道相，非染非离不系三界是我们的果相，这个就是我们的净行果。一切净行果都是有为相，有为相，而虚空非有为，所以它远离这三相，这三大类就是这八小科。都不属的啊，都不属这三类，因为这三类都是有为造作的，对不对？有为造作的，可是虚空不是做法，它不是造作出来的法，它不是有为法，而摩诃眼也跟它一样，非做法。那你说，哎呀，我们今天修禅，修禅不是有为造作吗？修禅是借那个事相练什么？练气正无为的法性，那个体会，那个体会非修可证。非正可得，对不对？它是一个无所得法，要借着四相的修行，去掉你的虚妄分别执着的妄想，由这样子少分少分的去触证到那个无所得的法性。所以要用一切有为相去了解，摩诃眼跟虚空一样，不是这八种有为相，它不是这一切有为所施设的净行果，都不是。可是要约的净行果上的性相业用来去了解什么是他所显示出来的无为法性啊。所以墨学呢，在这一科我的科判是说，以一切有为法所显的无为法性来契入如虚空一般的摩诃眼，这是墨学的科判。所以是有为法所显的无为法性啊，借着八颗有为来显现无为。那么这八颗的有为分成三段，四个境，两个行，两个果，啊，两个行两个果，这是墨学又再细一点的做科判啊，让各位可以知道，否则啊每次念过去就不生理解啊，那不生理解念过去跟念过去一样哈、啊，就没有思维的那种这种感受。好，我们回过头来把科判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文。请看最后一行哈，272页最后一行。须菩提，如虚空一样，不增不减，摩诃眼亦如是，不增不减。这个增呢，当多加两个字，增益值；减呢，是减损值。你虚空你能够做什么事可以增加一点虚空或减少一点虚空？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对它有所作为？不能嘛，你不能增一分，你不能减一分嘛。所以虚空就具备有你不能增不能减，虚空不能做主啊，虚空它不会自己做主说我要去增一点虚空减一点虚空，虚空不会这样做主的。我们就会有妄想想要为虚空做一点事，对不对？我这边补一点虚空，这边减一点虚空，可以吗？不可以啊。包括你去挖土，楞严经讲了，你出一方出一丈的土不会增加一丈的虚空，对不对？不会的啊，虚空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造作可增可减的。摩诃眼也一样，摩诃眼虽然有四相的修行，可是四相的修行不能够说明你所要弃证的无为法性。可是你不借着这个四相的修行，你又不能证，哎，这个叫奥妙，这个叫做不可思议，这叫不可思议。借着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的修行，你能够去了解，不是这些次第。不是这个方法所显的无为法性，这叫做甚深，这叫做不可思议。如果不可思议，就悟就悟，不悟就不悟，这个不慈悲啊，对不对？
这样子怎么开悟？这样怎么成佛？成佛就要有道理，要有方法。可是他又不受限这些道理方法的形象，对不对？任何人不管他高矮胖瘦，他都能够成佛，这才是厉害，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固定的形象能够去局限啊，能够去拘束他。不是我今天读经读多读少才能够去弃证，没有条件可以去限制你成佛。因缘只要成熟你就成佛。所以我们要多去了解知己知彼，知己是了解这些有为，根本触不到，根本也限制不到那个无为法性，对不对？由此这样子，在有无中间，借着这个思维，借着听闻力，借着思维力，借着政治力，一直不断的意念，然后呢去借着四种道理呢去证入这个无为法性。哎呀，原来就是这一念法耳，这一念戒耳之心，现前这一念法界心具足一切，对不对？于中不能够增一分，不能够减一分，这要去体会啊，这要去体会。所以我们借着虚空来做比喻，来去了解摩诃眼。虽然一切都是有为事相的修法，可是这个修法不是这个相，但是借着这个相修正这一念无为的心，无为的心也不是有色有形可触可对，于中不能增一分佛性，不能减一分佛性，对不对？由此可以去体会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用虚空不能增减来表示呢，你对法性不能够用事相来增一分来减一分。那么既然不能够增益，不能够减损，于是请在增减这一天的部位写两个字，叫做执着。增减这个特性就表现虚空是不可执的，对不对？你做增益执不可执，你做减损执也不可执。所以虚空摩诃眼真正的法耳的法性是不可执着的。好，再来，须菩提，如虚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这是有为的三相啊。住异是一相啊，住相跟异相，住就是活动，异就是变化，所以这是一相。所以有为三相就是生、住、灭啊，异相就是总说，对不对？所以生住灭就是有为的三相，有为的三相啊，错了。我这边讲垢尽，垢尽无垢无尽，摩诃眼亦如是无垢无尽。什么叫做垢尽？垢尽是我们约分别才有的，所以请在上面呢写分别。增减是执着而生的，垢尽是分别生的啊，垢尽是分别生的。像我们呢都把我们的大小便当作是肮脏的，对不对？那天我看到新闻，好像有一对母子呢到动物园去看到熊吧，啊，拿着他自己的大便，他用手去接他的大便，接完大便之后拿到嘴巴去吃。那动物园的管理员就说，嘿，这个现象也是很少见哈，他不晓得原来这个熊也会吃自己的大便。我们都说狗改不了字，改不了性是吃屎，原来熊也会吃屎，很奇怪哈。很奇怪，又不是没有给他食物，可是为什么他会去吃大便呢？啊，于是你可以知道啊，熊啊、狗啊，他心中不像我们人一样会分别大小便是肮脏的。他今天如果发觉他的身体里面呢四大不调，需要某一种养分，而那个养分是大便里面才有的，对不对？他会去吃大便，他会去吃大便，他不会觉得那是肮脏的东西。就像今天我们有尿疗法是一样，对不对？听说妙心寺的传道法师很提倡尿疗法啊。你如果对尿啊不知道它是治病的药，而真的就觉得它是很脏的东西，那边它假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比较你不吃尿就会死掉的情况底下，你觉得哎呀死是大苦，对不对？喝尿是小苦，于是你用小苦来代替大苦，你还觉得比较不苦。比较不苦，我们就是这样子分别，我们就是这样分别，分别垢尽。记住啊，垢尽只是有用没有用，顺不顺你的需求，顺你的需求，再脏你都觉得无所谓，不是吗？对不对？你知道，哎呀，鸭血是那样的做的，每天在吃酸肉白酸那个酸菜白肉火锅的时候，里面放一堆鸭血，你会觉得哎呀，那真是美味。可是你去看，鸭血是怎么制造的？杀鸡呀，流了满地，然后在满地用那个勺子勺起来，勺在那个造形状的那个里面去造出一块一块的东西，然后切给你吃。
你看出他是这样子造出来的，你跟他讲，你只是见不到因缘，然后呢，与你的喜好说，哎呀，哎呀，别卖，好、啊，那个味是不错的。你若真正看到那个因缘相，你根本就唔敢吃嘛，是不是呢？所以你今天只是见因缘不见因缘，说有够尽而已呀、啊，啊，一切毕竟毕竟性不净，有为性都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啊，吃少还无所谓，那是因为你排泄的掉，你可以代谢。吃多，它积极起来，积极在你身体，任何好的东西，只要积留在身体，毕竟都变成毒的，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求什么？哎，家都有排泄，你的吃进来会留下什么东西在里面？你有所得的话都有戏，就是这世界的知识科学就告诉我们证明这件事情嘛。所以什么事情有垢净分别？如果用有为法性来看的话呢，毕竟就是垢。越圣意来看呢、啊，你有用就是清净，对不对？越我们来讲，我们不受用的东西，回诸大地，它养护一切万物，它对万物来讲是清净的，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四大。所以垢净只是分别，只是你有没有把它用对地方而已。所以越作用上平等跟不平等，对不对？见因缘不见因缘。于是呢，你有一个标准去取舍它，于是你说它有垢净，而垢净没有自信，只是分别。而分别你不能说它无有，让你身体不舒服，那就是有的嘛，那就是有的，因为你错用了因缘，所以就有了这个作用，作用就令你受苦。于是你应当要去回溯，为什么当初你贪求不舍？你要看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怪这个令你生苦的那个因。真正的因是你的贪，是你的希求心，是你对因缘不了的那个无智慧的无明相，不是今天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无罪，它没有那个罪的自信，没有，于是它没有垢净，你怎么怪它啊？令你在那边轮回呢？所以由此来了解摩诃眼，一切的摩诃眼里面的修法，就是如虚空一样，没有垢净，垢净只是分别。用这个东西来理解一切的修行相，只是要让你了解，不要再去把垢净这个罪怪在法上面，怪在法上面，怪在境界上面，都不可怪罪。该怪罪的都是你的贪嗔痴三毒，贪嗔痴三毒是你自己分别造作出来的，不是法本身具备有的法性。法的法性毕竟清净，但是要对缘而说，对不对？有因有缘说它是好垢，有因有缘说它是净。所以既然垢净都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无自性，于是说它就是空。这样了解。好，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须菩提，如虚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这是有为的三项，主要是生住灭啊，生住灭，生住灭。个别个别都是有为的，生相是有为，灭相是有为，住相也是有为。好，如果生相有为，生相也具备有生住灭有为三相，对不对？可是问题是，生相就是生，它跟住相跟异相跟灭相不相容嘛。如果生相具备有灭性，那生相没有办法生嘛，对不对？才要生的时候就被它的具备了灭性灭掉了，你怎么让它生呢？那你就说它生相非有为，非有为它无为，无为怎么会生呢？无为法毕竟不生，怎么会生呢？怎么会生呢？你这块土地如果没有播种子下去，它会生出一棵树出来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无为法如果没有做因的话，不做因的话，毕竟不会有果的。你再怎么施设缘都不会生果，所以如果生相是无为法，毕竟不生；如果生相是有为法，就具备有灭性，而灭性跟生相相违背，所以生相不能生。所以在道理上，生相是有为是无为，毕竟都不生。请问生相是什么？那就知道生相是自己的妄想，对不对？所以请在生灭注意这个相上呢写妄想。于是这边就点出了增减显出我们的执着， 垢净显出我们的分别，生灭注意显出我们的妄想。所以一切有为相具备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三种特性，三种特性。所以一切有为相特性是什么？执着、分别、妄想，就这三个特性。这三个特性毕竟虚妄，对不对？无有真实啊，毕竟虚妄，无有真实。可是要求啊，我们就是对它会有感受，对不对？感受毕竟也不会令你造作，可是我们今天就受不住，因为有什么？有我相，有我所相。如果你对感受有我所的执受相，你就会怎么样？乐之令留，苦之令去，你就有违逆的造作的那种动机，动机就会发动三业，对不对？三业一造作，就会有触恼众生的因缘，对不对？于是你就会造业，于是呢，你就会有善、不善跟无忌、有忌、无忌这个分别相。这分别相约两种特性来说，一个约受，受有三性，三受，业也有三性，所以呢，这边呢是讲生受来说，也约造业来说，对不对？约着我们的苦乐，不苦不乐，去造善不善无忌，善不跟不善都叫做有忌，对不对？不是善恶的业就叫做无忌，所以这边就是三性。那么因为受我们的感受真实，受其实本来只是受，它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它来了就去，它根本也不住，对不对？因缘生它就生，因缘灭它就灭，所以你根本对它无可主宰，不可能令它如是，不令它如是，不能的。可是呢，我们今天就是于中会生出我所，有执受的心在里面生。因为你有我所的心在受中生，所以呢，你就会对于有执受的苦令他离，对于有执受的乐令他留。因为你有令留令去的心，所以你会造业。所以造业的因不是因为受，是因为我所的心，对不对？如果别人有一个感受干我屁事，于是你也不会有什么造作，对不对？可是你有个造作，你不慈悲，不慈悲毕竟入不了菩萨圣啊，毕竟入不了菩萨圣，所以还是会有业果相续的啊，还是有业果相续的。所以其实有为相根本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可是你于中生受，把受因着我所执受故呢，于中造业，造业就会有果的相续相，就有果的相续相。所以有为法就是这样子生的，约增减垢净生灭注意三性，约着四法而造作，但是虚空不能增减，不能令之垢净，也见不到虚空有生灭注意，你怎么可以于虚空生受，怎么可以于虚空生受当中呢去造种种三性的业呢？毕竟不可得。那摩诃眼虽然有四相，可是摩诃眼一切修法的四相就是令你去体会，令你去体会，他只是要你，只是对于你的感受去做一个观察者，不要做一个主宰，不要令你的感受留，也不要令你的感受离。你这一切造作在果上再怎么造作，都只会业果相续，辗转流转。你流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见不到它的实相，因为受根本就不住，是因缘所生，受真实是受，因为因造了果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如是，它就是法尔。所以你要改变这个受，应当从因上去造，对不对？因上从因上去改变，不应当从果上去分别，从果上去生出妄想分别执着，于中有所造作，毕竟都是流转道，不是幻灭清净道，毕竟不是幻灭清净道。所以你于受要安忍，是吧？于受要安忍，对不对？于道要勤修习，这样子才可以用这种中道第一地的修养呢，成就你无漏的智慧啊，毕竟能够弃证无为的法性。所以摩诃眼要这样子修，要这样的修，你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法性。好，这是一类哦，有为的四相啊，有为的四种啊，四种道理。好，这是我把它分作一类哈。那么再来见闻觉知跟见断正修，这又是一类啊。 请看底下的文，如虚空，无见无闻无觉无事啊。你不妨旁边花弧写个知，因为我们平常讲惯了哈，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漏掉了嗅尝，其实就是我们的六识相啊。所以见闻觉识就是我们的六识相，与现象界做六种认识，眼能见，耳能闻啊，乃至于呢触能觉，意能识，意能识啊，是我们的六根触对六尘所产生的六种分别作用，称为叫做见闻觉识。而虚空不能见，不可闻，不可觉，不可识，是吧？对吧？所以由此来比喻哈，虚空具备有不能够生六识的作用。那么摩诃眼就是一切大乘的修法也跟虚空一样，不能见，不能闻，不能觉，不能识，于是一切有相之法，那是借识练心，对不对？那只是因缘，不是摩诃眼要去弃证的法性。所以你要弃证的法性，不是用这个四相修去得的，四相修只是去掉你三业对于你证入法性的障碍，对不对？调伏这些障碍，你才有办法用你这一念清净心反显那个无为的法性出来，显现出你本具的法性出来。所以法性不是心外得的，是你借着三业的修行清净三业的障碍而显现出来你本具的法性，而你去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不是用见闻觉知去触的啊。所以他说啊，摩诃眼如虚空一样，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觉，不可识啊，先显出这个非六识的相。那么接着第二颗呢，他说如虚空，不可知，不可识，不可见，不可断，不可证，不可修。这边讲出六谛啊，六种圣谛。何以这么说呢？不可知旁边呢写真谛，不可识旁边呢写熟谛，不可见旁边写苦谛，不可断旁边呢写极谛，不可证旁边呢写灭谛，不可修旁边呢写道谛。佛法包括三乘，大概共三乘讲苦集灭道这四谛。大乘为了要显出空义，大乘的空义，所以又跟讲出什么真谛跟熟谛。所以呢这六谛就讲一切的圣谛，一切的真实相的道理，大概归纳起来这六类啊，真熟加上苦集灭道这四圣谛。所以一切的修法就是要你去证入这六种真理啊，六种真理。可是呢今天你在见闻觉知上面，如果你要去分别见闻觉知的相，何者是真，何者是熟，可以分别吗？何者是苦，何者是乐，可以分别吗？何者是令你生烦恼的，何者是令你生乐的因，因毕竟也无自性。何者是真正的灭谛，灭谛也无相可见。何者是道，何者是非道，也不能分别。所以呢四圣谛不能在一切有为法上去分别，此是此非法，此是法，此是非法。所以因为一切的圣谛，一切的真实的道理，它不能在有为法上去分别此是此非啊，不能再说这个是这个是法，这个是非法。所以他说啊，不可知，不可识，不可见，不可断，不可证，不可知用，不可修。为什么？因为本质法尔，本质法尔，本质法尔。所以前面呢讲六识，这边呢讲六谛。所以六识反显六谛，都是告诉我们摩诃眼一切的修行的方法，都是要你去体会见闻觉知是不真实的，见断正修乃至于真熟二谛都也不是有真实之性的，它只是观待于见闻觉知，我们今天在反位的时候以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曰观待对治法，于是说有种种圣谛。所以圣谛也是观待一切凡位的不认识实相，说有实相，用有实相去剥遣执着凡位杂染的心。当这个圣谛的道理遣除了你对相上的执着以后，你就可以认识到离一切的相非相，法非法的那个真理是什么。 是这样子。摩诃眼的修法就是告诉你如虚空一般，它不是见闻觉知可得的，它也不是见断正修可得的。你不可以说世间相如是，是出世间这样的真义谛是如是，一切法都不可以在相上分别说有，以是故说摩诃眼与虚空等。所以这比较多哈，这六小科呢分作这不是，这两科又是分作一类前四科又分作一小类所以前四科讲静，这两科呢讲行修行修行就要去能够知道自己的妄心分别的见闻觉知是无自性的，而见断正修乃至于真俗二谛也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它只是药，药治完病之后呢，毕竟如虚空一样无自性可得好，这是第二段，这是讲行。第三段呢，墨学把它判作讲果，果也无自性。为什么讲果无自性呢？有以下的文可以看：如虚空非染相那个染呢，加一个字可染，不是可以染着的加个着不是可以染着的，也不是可以令它离散的。虚空，你说我拿颜料去泼它，虚空你拿红色的颜料泼，它会变成红色的虚空吗？不会，所以它不可染，对不对？好，你说我要从这个虚空离开，你怎么离开？都还在虚空，虚空没有此彼，对不对？虚空没有此彼，所以你就不能够从此处到彼处，对不对？你就不能从此岸到彼岸，因为毕竟你都住在虚空里面，你怎么离都还在虚空里面，逃不出虚空的如来那个手掌心。如来是法性，你不能离开虚空那个如来手掌心那样子的法性，你不能离开这个法界，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离？它不可染，也不可以令它离散。摩诃眼的修法就像是虚空这两个特性一样，也不可染着，对不对？也不可以令它离散。所以你可以说我修摩诃眼可以令什么东西离开吗？没有，你还是起心动念。你如果有起心动念，你就是还有能所，有能所你就不能够弃证法性。你要知道法性不是因为能所假立可以得的，就像虚空一样，骗一切法界都是他，对不对？因为都是他的缘故，你不能说此是此非，对不对？你不能于中做分别。所以你要在修摩诃眼的法的时候呢，要如虚空不可染不可离散那样子的法，那样子 特性呢，来去体会，来去理解，原来法性原来就是这样子，不可染着的，对不对？也不可以离散的，没有此彼岸可得，是这样的特性所以摩诃眼的修法就是要你去体会如虚空一般这样的特性。好，由此之故呢，更证明它不系缚于三界，因为三界为心，心毕竟是虚妄分别的，所以呢，你根本不可能法性呢如虚空一样被系在这个三界内，